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国际一周，一周五天，每天和你一起来关心重要的国际议题。今天加入我讨论的有康琪跟欣盈。
Hello，
欣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一个新闻呢，其实这两天我有看到啊，就是中国上海的这个公安的数据库被泄露的这个问题，里面好多好多的细节哦。然后我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我们能够有一个星期不要谈中国吗？好像也做不到，因为似乎中国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些大事是很值得被讨论的。
我觉得国际大国，就是当你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讨论。可是为什么好像有一些国家不能够只有，不是只有中国，而且欧美国家，我们其实很常就是聊到你是国际大国，你总是被我们抓到小辫子，这样真的有好吗？
这个我觉得数据泄露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可以从很多的层面来讨论，而且特别是对于被泄露的这些个体来讲，真的是蛮不公平的，而且会为他们带来很多的困扰。但在我们讨论这些之前，我们还是先请欣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闻的背景好了。
是，就是在上周呢，有一名身份不明的黑客，他叫做 China Dan，他在一个网上的论坛就发布一个帖子哦，他说2022年上海公安的数据库被泄露了。那这个数据库呢，包括了23TB 的数据，还有几十亿条中国公民的信息。这些信息呢，就包括了像是姓名啊、住址、出生地、身份证、手机号，甚至还有非常细节的犯罪跟案件的详情哦。那他为了证明自己的信息是可靠的、真实的，所以他就公布了75万的记录样本，然后要价10个比特币，那大约是20万美元。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到底要如何去获取这些数据，所以这个泄露的规模呢，目前是无法核实的。但是 BBC 报道就指出哦，如果这个传闻呢是被证实的话，那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数据泄露的事件。
哇，好惊人哦！而且这则帖子在被发出来之后，除了 BBC 的报道之外，有很多的美国的国际媒体都尝试联系这位发帖的黑客，但是都没有联系成功啦。那再下来，他们就是去尝试联系这些被公布出来的名单上面的人士。那《纽约时报》的记者呢，他们就拨打了电话给这些警方数据资料当中的一些人，其中有4个人是接听电话了的，然后证实说黑客所公布出来的这些数据细节是准确的哦，是真的。那另外有4个人，他们也打电话过去，可是这4个人就在确认了是自己的名字之后就挂断了电话。所以记者联系到的这些人，他们都讲，就是他们之前都没有听说过有数据泄露的事情啦。中国官媒其实是没有报道这件事情，但是《纽约时报》就发现，在微博还有微信等等的这个中国社交媒体的平台上面，所有有关数据泄露的帖子啦、文章啦、标签啦，都已经被删除了。尤其在微博上面，如果你发布或者分享过相关信息的用户，有的甚至是会被封锁账号的，有的网友就甚至会，他就透露说，他们已经被当地的派出所请去喝茶，
效率很高哎。
是，
而且我现在呢，发现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你要去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是你去臆测这件事情是真是假的时候，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你看这件事件也没有在中国的网络上面或在微博上面被官方很努力的删帖。如果有很努力的被删帖的话呢，八九不离十是真的。对，要不然的话就是官方为什么这么心虚，或者是这么害怕人民知道、
大动作。
但是其实这一次的泄露，我们其实可以来看一下哦，这个美国的纽约日报华尔街日报就指出说，黑客发布75万条记录的这个数据样本，那么其实里面它不只是只有这些个人的隐私或者是个人的讯息而已，还包括了像是小偷、网络诈欺、家暴报警记录等等的。这些案子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呢，那么最近的是在2019年。所以这一次其实大家就会去想说，这个黑客他到底他泄露这些讯息的目的是什么？他到底要告诉世界什么事情？ BBC 的报道当中也提出了疑问，这些数据是可信的吗？如果数据是编造的，那么这一次的泄露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那很多年来不断研究中国人口问题， 《大国空巢》一书的这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做易富贤，把他看到的这些信息资料跟过往的研究结果来做比较的时候呢，他在推特上面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他就认为说被泄露出来的这些数据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那么这个数据呢，也许是想要表达中国的人口危机可能是超乎大家想象的。那么其实在当中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说，包括了像是这个黑客想要告诉世界的，就包括了是中国的行政系统或者是警察系统是不是已经失灵了，还有中国的男女人口比例是不是也不像是官方所公布的这样子，其实可能男女比例已经失衡了，还有中国的人口是不是真的有14亿人呢，这个也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
是，其实美国纽约时报呢，他就认为黑客的这个举动哦，其实凸显了中国的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显示中国在收集大量公民信息方面的功夫呢，是遥遥领先整个世界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在保护这些数据的安全方面却是不那么成功的。中国不只是想要收集国内人民的信息哦，它其实最近也透过不同的新法律的制定呢，努力的让中共成为世界最强的数据中间人。那其中举个例子，就是2021年11月，他们推出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他们就要求要访问私人数据，而且还要对其进行实质的控制。那这让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呢，就必须将他们所收集到的数据信息留在中国供中共访问，而且呢，北京现在还要求要控制这些信息的去处，比如说，哎，你在我国所累积的这些数据可不可以发回美国的总部等等啊？所以在3个小时前，其实就有发生一些事情。
是，其实欣凌讲的这个3个小时前发生的事件呢，就是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两党领袖，他有写信给拜登总统，就呼吁拜登政府呢要调查抖音海外版 TikTok， 还有就是抖音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他到底有没有去向中国政府泄露美国的用户的数据资料。因为在上个月的时候，其实有出现过这样的一则新闻，是美国的新闻网站 BuzzFeed 他们的报道，就引述8名 TikTok 员工讲说， TikTok 的美国雇员他是必须要先向中国方面去请示怎么处理美国方面的数据，而美国的雇员呢是没有办法独立掌握到底获取这些数据的渠道是怎么样的。
看来这次的这个上海的警方的数据泄露呢，真是引发很多的讨论啊，而且真的也让这个美国的参议院的这些议员他们更加的谨慎了，甚至都写信给拜登说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资讯是否就是可以让这个中国的官方或者是民间的企业获取的，这样子的一个危险性其实是存在的。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嘛，中国它真的是用国家的力量来收集人民的资讯，
是，
但是它在保护这个资讯的能力上面，在这一次这个事件上面看起来很像也不咋地，就是很像也被泄露出去了。而且通常我们说到这个资讯外泄的时候，会比较关心到的就是这些讯息被披露的这些人，或者是这些讯息被外泄的这些个体，他们的权益。比如说在我们马来西亚，我们就担心说我的个资被外泄了之后，那会不会我常常会接到诈骗电话啊，或者是会收到一些不良的广告等等。但是这一次呢，我想中国政府应该心里也觉得非常的不是滋味，因为明明是他们是这个受害者嘛，他们的资料被窃取，但是现在所有的媒体都指向中国政府说，哎，你是不是有吃案啊，或者是你是不是就是在你的一些人口的一些比例对外的公布上面是有所隐瞒等等的。
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归咎于无论是中国或者是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他们的这个对外的国际形象很重要。因为中国在这方面就是长期受到诟病受到质疑，那有证据的没有证据的，他们否认的承认的，其实都有数之不尽源源不绝。所以我们才会发现说，其实你说数据泄露这个黑客有做错吗？他当然有做错，你怎么可以去黑这个政府的这个数据库？而且收集数据的也不是只有中国而已，各个国家其实都有这个习惯。可是中国你看，一方面他没有保护好这些数据，另一方面我们就会发现说，透过这些数据其实牵出更多中国政府 府背后的漏洞跟弊病，其实这个才是我认为引发这个事件的关注还有让它发酵的一个最根本原因。
其实康琴你说这个黑客有错，我相信在这个黑客群体里面应该很多人都会讨厌你哦，就是
还好我是没有当黑客的能力
或者是说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vigilante 嘛，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黑客如果他的目的是想要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资讯外泄呢，让这个世界的人更清楚中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政权，或者是他们在一些事情上面的一些可能他们不愿意披露出来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我倒不会去怪罪他，只要他能够保护好一些人的个资，但是看起来是没有保护好的，你也很难去保护的。
是，
毕竟你看《纽约时报》还有美国的媒体，他们都掌握了这些人的个资。但是，就是我想这件事情它发生的更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让这个世界更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真实的中国。
嗯，
因为可能很多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是来自大外宣或者一些福报的数据，那这次这个事情发生就会让国际间更去能够关心到说，你看比如说中国的老龄化的速度可能比他对外公布的还要来得快，那他对于我们对中国的经济还对于全球的经济接下来会造成一个怎么样子的影响，那我们又可以如何在这个真实的数据面前然后去做出一些防范的动作，那我觉得这其实是蛮重要的。
是，我觉得两个层面，一个是拜托你要搜集数据就好好的保护嘛，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你搜集数据，其实这是中国政府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会有的，不能够说正常的程序，但是政府可能就会有一套
作业模式。
对，你搜集了我们的数据有这么多的细节，你就好好的保护，我们才能够信任你。
因为其实有评论员是说他们用钱还有把精力花在不断的开发怎么样去收集更多的数据，那个数据呢是包括说你今天去到哪里我都知道，你买了什么我都知道，对吧？就像我们前几期说的那个犯罪预测系统一样。所以因为他们把太多精力花在这一部分了，当然就没有精力去想说要怎么保护这些公民的个资嘛，
没有一套完整的保护机制。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是中国时常在说自己是正在崛起的大国，然后什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如果你的数据你公布出来的资讯开始让人受到质疑的话，其实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我们无可否认的是现在世界是环环相扣的，我们跟中国的联系很密切，中国跟各个国家的联系那么密切，它的一个漏子或者一个差错其实会影响全世界的动向，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国际责任吧。
另外一个方面我就是想说，就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到这个时代，我觉得你如果不想要让这个世人知道你做过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或者是你明明就是你知道的这个道德规范在哪里，但是你还是不断的去逾越这个道德规范，然后对你的人民做出一些非常残酷的事情的话，那只是包不住火的，
是有一点
迟早是会被大家知道的。
对，有一点走回他的现在的对手美国的老路。以前美国不是也传出什么窃听的风波啦之类的？
是是是。但当然我觉得同样的警告也是要给企业，因为我们也看到企业有很多是利用这些用户的资讯，
然后
来做什么精准的广告投放啦，或者是来操弄大选啦等等的。所以这些事情其实不要以为我们会不知道，其实黑客也有一些非常有良心的黑客，或者是说他们是为了要披露国家政府或者是企业的一些不良的行为，
对，
然后去窃取资料，然后把这些事情公布出来。那当这些事情被公布出来的时候，那对于企业来说肯定的对你整个的名声都是很大的打击，那你企业名声被打击了之后，你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往下走下去，那就很难说了。
对，
好，那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先暂时到这边，你有任何意见或想法也可以告诉我们。国际一周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动脉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国际一周持续为你关心重要国际新闻，让你做出正确决策。